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电铃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语连珠电视曾经带来点名动态数码最新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的话一点不虚，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名将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学问鼎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秀出贪官太师，秀出最好，秀出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容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535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Hello，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20:02，今天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今天是10月15日，国际盲人节。
对，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代表我们的点名秀场栏目组，虽然没几个人吧，
我们三个人，
对，代表我们。幕后的超越老师，
对、我们点名秀场全体成员啊，
对，
团队，
还有就带、带病参加工作的小武老师，
百病缠身的小武老师啊，
对，还有百忙之中就是带病缠身的海波老师。好的，那么今天呢是。说实在的，是一个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不太愿意过的节，因为好好的谁愿意过这个节呢？
盲人
节
是吧？
但是我觉得，我也看到了有一些朋友在论坛的一些讨论吧，就是这个节其实不过也罢。但是我觉得，既来之则安之吧。
我觉得就是有个节给咱过，咱就过。
对。就像是我们的小编在我们的公告里面写的那样，就是今年看9月1日哈，就是也个把月了，这个无障碍立法我们一直呼吁了那么久的事儿呢也给办了，对吧？所以总之呢，我觉得是对落地了，就是会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好的。
那么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主题呢，其实说实在的，就是跟大家聊一下。当然可能结果我是发现了，就每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只要我们做就是比如说像问题面对面啊这种，然后呢大家的参与就非常的积极。那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我想说的是，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聊啊，就是如果说你想要提出一些什么你的观点或者是你的问题也可以，但是呢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今天呢其实是想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这么多年的这个无障碍的这个变化吧，就是说因为作为视障者，那么我们呢也对于无障碍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我们是切身的利益相关者，对吧？就是它的变化和我们呢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会想，就是这么多年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变化呢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吧，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一些不断完善的这个政策制度，那你比如说就像这一次的无障碍立法通过，那么它会促使一些单位啊机构啊或者是一些产品去对他们的无障碍进行一些优化，那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比如诸如像适老化行动，然后像某些软件推出的这个所谓无障碍版，然后呢还有一些软件呢在产品本身所做出的一些无障碍改造，那么这个呢它实际上它针对性是很强的，就是针对这个弱势群体残障群体来做的一些事情。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维度呢，实际上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自然而然产生的， 他呢可能并不是专门来做这个无障碍的这个事情，但是当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弱势群体，
他就会汇集到，
对对对，他就会汇集到我们，对，你比如说智能家电，
是是是，
对吧，
外卖，
对，你开灯关灯是吧，比如说网购，
嗯，
比如说外卖，比如说打车，那么这些呢实际上他都从本质上来讲，它都并不是真正的就是专门来做的这样一个为你，残障群体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它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和科技的不断的发展，那么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汇集到我们。对，大概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吧。所以我们是想，就是从，我们可以来大概说一下，就是说我们，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说对你来说，你觉得。最深刻的或者是对你影响比较大的一个东西是什么，或者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哎发现这个这个东西它现在确实是越来越好。那当然其实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的是相比起来呢就是比以前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现在仍然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对吧，就是比如说也有一些软件不好用，然后呢也有一些场所呢可能不太利于这个残障群体来使用或者是出现，对吧，就是那这个呢我相信它都会越来越好的，至少说我们相比于以前，相比于十年前五年前，那这个情况呢其实是好很多的，对吧，嗯，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来一起聊一聊这样的一些话题啊，就是当然了你也可以对未来有更多的一些畅想和期待和期望，我们也都非常欢迎听到大家的声音啊。
对 对, 对。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点名科技啊，点名科技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已经可以连麦了，然后呢大家呢可以先申请连麦，然后我们的 YY 这边呢也辛苦我们场控老师来把 YY 的麦序放开，然后大家呢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频道来申请这个连麦哈，那我们呢到时候会兼顾到两边的朋友，
嗯对，
然后此外呢在这里呢节目的一开始呢我还是想友情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关注到了没有啊，关于盲人节我们自己的节日啊，其实点名公司今天抖音直播间不方便说太多啊，今天是有一个非常非常大力度的知道你们之前都知道就都是249现在189啊，足足省了60米啊，
嗯对，
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这个事儿的话，那你抓紧时间啊，赶紧联系你认识的客服啊，或者是给这个什么我们场控老师、超越老师、海波老师、肖波老师发个私聊什么的，你留一套也行啊。
哎，
就是这是咱们节目的福利啊，千万不要忘了啊，249的直接优惠60米啊。
嗯，对，
好，这个活动可能眼瞅着就结束了啊，眼瞅着就结束了。所以这个最后可能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如果你们就是知道晚了的话，千万不要那个啊。
嗯，对，好，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啊。其实我还想说的是，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也会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
有人发私聊说，海波的声音有显得有点小了，
有点小是吧？现在应该好了。
对对对对，
我这个话筒的位置有点不对啊。然后对我们其实还是想就是同时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比如我们是怎么样感受到这个无障碍变化的，或者是我们可以利用一些什么方法，就是利用现代的这样的一些科技技术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性吧，就是能够让我们生活得更加方便一些。其实关于这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以前没少跟大家说啊，比如说我们以前做过专门出行的呀，做过购物的呀相关的，但是我今天呢我们其实是想综合的来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好吧，然后现在我们的麦序就是已经给大家打开了，然后大家呢可以来排麦。那在等待这个大家排麦期间呢，那其实我想先聊第一个话题啊。我想先聊第一个话题。我的第一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我想说的是，你知道，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就是我第一次啊，因为有很多时候其实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对吧？就是你自己没有太大的感觉。那你知道，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第一个 就非常强烈的让我感觉到，哎，这个好像确实跟以前不一样啊。那是什么时候？我觉得就是，大概是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南京，在南京的时候呢，就是我记得那年是我是2月份的时候去的南京吧。然后呢，当时是从那个成都的那个
双流机场，过完年就去了，
对，过完年就去了，
对
对
对。
然后当时是从成都的双流机场，然后坐飞机。然后去南京的，然后走到那个
双流机场，肯定不是去的南京南站。
对，我从双流机场坐飞机坐到南京南，是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
没有，坐禄口机场，
禄口机场，禄口机场。
你这个谁给你写？南京南，但关键它降落不下来。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坐到那个，就是321那个。大厦那门前不是有个公交站牌吗？我以为坐那儿呢，
坐那儿。
对，我觉得那次让我感受特别深刻，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走到那个机场的时候，因为以前就双流机场那边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双流那边它是一个人其实并不多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就非常的空旷，因为可能就是飞机要起降啊，就是他可能怕扰民，所以说呢他就故意把机场建在那个地方。我以前很多次从那个地方经过，然后我都会觉得如果没有一个人陪着我去的话，我会特别没有安全感。但是那一次呢，哎，我突然就是我第一次发现在那个地方它的那个红绿灯就有了语音播报了，就是说怎么说呢，就现在其实有很多城市包括南京啊，它有很多地方它的红绿灯都是有语音或者是有音效的，就是有提示，比如行人通行啊，或者是车辆通行啊，这样子的。但是那一次确实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你知道吧？因为这个事情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刻呢？因为就在头一年，也就是2013年的时候，我在东北，就是辽宁那边的一个城市。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每天要去上班的话呢，就要走很远的路。然后当时我和一个同事，那同事他有点视力，但是他视力不是特别好。东北那个地方呢又特别的冷，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因为找不到斑马线或者是找不着道，然后呢就会在路上，耽误很久。然后很多时候就因为那个地方风特别大嘛，尤其到冬天的时候。然后也看不到这个红绿灯，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呢就感觉特别冷。有一次我们在路上被耽误了可能有1个多小时，然后走到电梯的时候，同事说那个就耳朵都快要吹掉了，就那种感觉。所以说然后刚好就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年过完年，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出去去到那个双流机场的时候，哎，一下子就听到了那个就是有红绿灯的语音播报，会觉得哎特别的新鲜，就是一下子你会感觉到，哦，这个变化其实还是蛮明显的，就是特别明显，因为跟他相关的一件事情之前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一下子就记住了这个时候。然后后来我在南京生活了几年，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买药，我们当时住在那个江宁区，就是湖东路那边，还是科建路那边，还是什么地方忘了，就那个路的名字我忘了。然后有一次我去买药，我一个人去，因为当时是鼻炎还是什么炎，然后呢去买药。其实我当时你知道，就是我是刚刚搬到那个地方去没有多久的，然后呢对附近也不是很熟。我们最早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跟小武老师他们一起住在那个花景园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其实还是挺东西还是挺多的，有什么农贸市场啊什么的，对吧？然后我们当时我后来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它什么都没有，就农贸市场也没有，超市什么的都没有。然后要去买药呢，我就自己拿了一个导航，那时候叫点名导航啊，那还不是出行。然后呢就去买药，然后买药的时候呢就自己去搜嘛，先去搜，然后哪里有药店有什么的，然后就自己出去跑。对，哎，结果发现就是那一片就是有很多地方它的红绿灯它都是有这个语音提示的，会告诉你就是行人通行或者是车辆通行。我觉得这两件事情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对。
海波刚刚分享的是他的一个感受啊，其实我相信这个就像是1000个人的心目当中会有1000个哈姆雷特一样的，大家对于无障碍的这种 日新月异的这种变化呀，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啊，
嗯、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呢踊跃的来和我们连麦，来跟我讲一讲你们的体验哈。我今天在这个点评圈呢看到有一个人发了一篇帖子说、
嗯、
比起我跟你们说，我更想听到的是你们来跟我们畅想一下
啊。
他说的是意思是什么呢、嗯、就是作为用户，如果我能想到的，那肯定就已经是问题了、
嗯、
你们就应该帮我解决问题了、哎、而你们想到的才是、
嗯、
应该是能带给我们惊喜的
这样的东西、啊、才是新
的东西，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的啊、嗯、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网友在下面给他评论说、
嗯嗯
畅想倒是可以啊，但是他们给你畅想了以后、
嗯、
万一到时候就是没有很好的实现，你们到时候不又得喷人家吗？说实在的，这个有的时候呢、
嗯、
说实在的，就咱们也是凡人，咱们也不能说完全不怕喷啊、
嗯、
就是
对、
有的时候也怕喷，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件事儿而言，其实不完全只是为了怕喷、
嗯、
就不跟大家讲，
对，
而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的一些想法啊，我们的一些理念啊，我们的一些观点啊、
嗯、
实际上是要经过很多很多轮的一些头脑风暴啊，
对，
和后面的一些想法之后，然后才能、
嗯、
拿出来和大家去聊的。
对的，
因为真的就是如果万一我跟你们今天聊了一个不成熟的想法，那你们可能到时候又说，哎，这个怎么没做啊，那个怎么没做啊，对、
嗯、
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嗯、
同时呢就像这个上文书咱们讲到的，海波老师讲的、
嗯、
说这个免得也让大家以为说有一些功能我们捂在手上，等我们
对
用过瘾了拿给你们用所以就是没关系啊，我觉得我们说的这个时间还很多、
嗯、
说的时间还很多、
嗯、
其实今天更多的还是想听一听大家哎讲一讲这些变化
嗯，
好，那么我们开头我们也聊了这些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连麦的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故事和心得要和我们来分享的、
嗯、或者你有什么期待对吧、
嗯、
就你希望我们
做一些什么
东西，
对，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你讲的东西啊可能会更有这个那个什么什么力吧，好吧。好，那辛苦我们的场控老师来看一看我们抖音，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点点赞，多多帮我们做一些分享和宣传。
嗯、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的名字是点名科技啊，搜索点名科技。关注。
可是大家都出去过节了，
嗯、
我看抖音呢、
嗯、
往常很多啊、
嗯，
今天也只有两位朋友在拍卖，
嗯、
大家也可以踊跃一下。好，我们现在有请这位朋友，叫做三面红旗。
你好。
两位好。
哎，好。
能听见吗？
哎，
可
以了。
我想跟你们那个点名音乐提一个意见，好吗？
您说。
就是那个点名音乐我比较喜欢，因为它那个中国原创音乐能搜索那些那个还伴奏带、
嗯、
因为我是搞音乐的嘛。
嗯，
我想你们能加一个那种升降调那种功能不可以吗？
升降调，
因为那个因为下载那些伴奏吧，有时候它不搁那个声乐，因为那些然后我是吹唢呐的吧，下载的伴奏带的有时它不是那个调，要是有个升降调能调到歌词，比方说是 D 调唢呐就调到 D 调的伴奏，这样就完美了。
你可以去用音频编辑器啊，
能不能加
就可以升降调啊。
音频编辑器，
对啊，可以升调降调啊。
还那个我不太会用吧，还是点音乐
去了解一下，了解一下，音编辑器其实也很方便。
好的，那好了。
我在生儿和生女中选生皮行不行，在买车和买房中选买最行不行。
这个我们的音频编辑器啊也是一款非常好用的一个 新兴软件啊，大家可以下载下来体验一下、哎、尤其对于这些喜欢音频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讲，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用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它里面有着很多的功能啊，包括从歌曲里面提伴奏啊，伴奏的升降调啊，然后甚至自己来做一个简单的作品啊，比如说歌曲啊，朗诵啊，广告啊，片花啊，等等，都是可以被胜任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在点名市场应用推荐点名应用里面就可以下载到这款应用。同时呢，在应用里面呢也会有详细的教程和帮助。
对，
您可以来边听边学习，也是非常简单。它也是保留了点名一贯的交互的风格啊，这个非常非常好操作。
可能我现在的苦只有
其实一开始啊我们就在说这个无障碍法无障碍立法这个事儿。我在这里我倒是想跟海波聊一聊啊，就是你觉得这个无障碍它立法和不立法它的区别在哪，最大的区别是啥？
实际上就是这么一些年，然后呢大家都在呼吁无障碍立法，对吧？就是那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因为实际上我们看到了在前些年的时候也有一些厂商对他们的产品进行了无障碍改造，有一些公共场所对环境也进行了无障碍改造，那为什么还要立法呢？就是因为立法呢它是一个就是可以去保障的东西，也就是说在立法之前可能对于很多人或者是团队或者机构来讲，他做无障碍他实际上他是一种勤奋，知道吧？就不做我是本分，但是我做了以后这个是一个勤奋，你不能去强制我去做，对吧？那么立法了以后它就不一样了，就是说法律会明确的去要求就是你哪些东西是要去做无障碍的建设的，然后你如果不做你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它是有这个明确的一个规定的。其实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就是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际上你会看到就是它里面列得很细，就是哪些东西你是必须要去做的，比如说哪些场所你必须要提供无障碍服务，然后哪些产品必须要提供无障碍服务，然后如果说你不提供你将会面临怎样的一个处罚，那么它都是列得很清楚的。可能我们在乍看之下呢，我觉得会大家可能会有两个疑惑点，就是第一个呢你会觉得就是可能处罚也不重啊，就是这个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处罚对于有一些大厂来讲可能显得很轻，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些我们比较关切的一些问题，它反而呢就是它属于鼓励性质的，就是它并不是说所有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这个条例就是你没有去做到然后呢我都会给你一个就是同等的一个处罚，对，它不是这样的，它有些呢它就没有。那这两个问题我们怎么来看待它呢？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呢就是现在这个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它是我们中国的第一部无障碍法案，所以它肯定它是有可以改进可以进步的空间的。那么它现在这样做呢它也不可能一下子搞得太死，这样的话呢会把一些厂商就是就是说会让他们，因为比如说有些他的产品会很多，对吧？然后呢他改不过来，那你也去告他，他也去告他，那对他来说呢会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大家先尝试吧，就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处罚可能不是很大，但是对他们民生影响其实还是蛮大的，你知道吗？就是只要你告他告赢了那么这个
没错
对他是会有一定的名誉损失的，所以说就是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法律的武器，就它可以用来捍卫我们去使用一些产品的一些权利吧。你像在此之前经常会有一些，其实哎我说到这里我其实我想吐槽几句啊，当然我这个观点呢不一定大家每个人都能同意，但是呢我其实我是挺想说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就不点名吧，对吧？就是有一些厂商他会就是比如说他会在这个一些科技峰会上啊或者是一些什么地方他会去宣传说啊我们为盲人做了多少多少事情，
做了多少多少多少事情，
某大脑然后呢他非常厉害，他可以帮盲人识别这个识别那个， 但实际上呢，他们家产品就没有，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好用的，就不能用，对吧？那我觉得这种行为就是以前会非常的恶劣。那么我相信通过这种法律的约束，慢慢的他们都会有所改进。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从无障碍法颁布以来，好像也没有看到太大的改善。但你要知道，我们才颁布了一个月嘛，对吧？就是后面它肯定会慢慢的就是会有所变化的。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厂商，他避重就轻嘛，他不去改进他的产品，他经常去搞一点这种小工艺，对吧？我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呢就不去做这个无障碍，然后他还是可以出去说我对这个无障碍做了多少多少的事情啊。其实呢，
对，
对我们来说这个意义并不是很大了，我是这样认为啊。对，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我最想说的就是海博刚这个我给他就是提炼一下，就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以后啊，就是他真的要惹我们不高兴了，我们是可以去打官司的，我们是有法
可
依的，
我们是可以告他的。对对对对，
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的小区里面你的电梯没有支持无障碍，你的电梯按钮没有盲文，然后到了多少楼以后呢，它也没有提示，没有对应的语音提示，那你是可以去要求。那么在过去呢，你可以要求物业，物业它也可以加装这样的无障碍设施，但是呢它也可以不理你，
它可以不装。对，
但是但是有了无障碍建设法以后呢，其实它就不一样了。我只是举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
对，
那么相信呢，就是就像海波说的，这个毕竟呢还才刚刚开始，还才刚刚开始。那么相信后面呢，这个环境呢一定是随着这个一步一步的建设啊，会变得更好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我觉得。是吧？
那么你说到这个电梯啊，其实我是想我可能比较喜欢讲这些故事吧。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其实我是想到了一个之前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一个困扰，就是坐电梯。其实坐电梯我觉得我们能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电梯没有语音，对吧？有些它明明有语音它给你关掉了。然后有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以前我在南京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在一个公寓里面住，那是2015年的时候吧。然后呢，当时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就它特别奇怪，为什么呢？因为它也不叫特别奇怪吧，就它那个门厅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电梯，你知道吗？就是可能有七八部电梯。然后那个地方呢又特别的吵，因为它那个电梯上面要放那个广告。然后呢，就是每次你去摁电梯的时候呢，因为它不一定来哪一部电梯，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这儿摁了，它可能从另一个地方来，然后你又听不见那个电梯在哪儿，就经常会导致就是你在这个电梯使用高峰期的时候呢，就找不到这个电梯，然后呢就会耽误很久很久的时间。那我觉得这些年呢，至少这方面的情况我觉得也得到了一些改善吧。当然就是我觉得它最主要的就是会有很多人去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呢把它就是拿出来，就是真正的重视起来。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那么其实呢，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刚刚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场控也是我们的编辑老师呢，又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征集稿哈。
对，
这个征集稿呢，大家可以很长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就是这个征集稿的全称叫做关于特殊旅客航空运输服务管理规范的一个征求意见征求稿。那么它里面就提到了，就是它会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建设法，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保障法，还有这个中老年人保障法等等，它是会有一些针对无障碍方面的一些更多的一些更细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它就要求你在购票的这个 APP 呀，购票的这个窗口啊，途径内啊，必须要有提供，就是可以让这个 障碍人士，包括老年人，包括残疾人，残障人士能够说明自己身体情况状况的一个地方，你得有这样的一个入口，然后让就是这部分残障人士呢，总之呢可以更好的去参与到，可以更好的享受到，就是和健全人一样的享受到你应该享有的这样的服务啊。同时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更细化的一些规定啊，这个也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
对
啊，稍等一下，我看一下抖音这边。
对，刚才小五提到的这个呢，它其实它是一个草案，就是航空这个航空运输服务的一个规定啊，就它现在呢它是一个草案。那么这个草案呢，它发出来呢，就是向大家去征集这个意见。那么它里面的所涵盖的范围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主要呢，它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特殊旅客的这个合法权益啊。你比如说残疾人旅客，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旅客之类的。然后呢，它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那么实际上呢，之前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对于航空运输来说，就是如果我们经常出行的朋友，你应该都会知道，它呢其实是有一些这个规定，就是有一些无障碍的相关的一些服务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去申请的这个重点旅客服务。但实际上呢，以前都是大家根据一些惯例然后呢来执行的，所以说它会发生这种各个航司然后呢它执行的这个实际情况不一样不一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就会给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带去一些困扰。那我相信呢，像这个草案呢，它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它能够把这个标准统一起来，我们不需要就是去提前去做各种功课，比如说哎，东航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南航又是什么样子的，深航又是什么样子的。
是的，
这里呢其实有几个点我想说一下的，就是第一个，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个统一标准很重要呢？实际上就是你比如我以前经常出行的时候，我就会发现，你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去买完一张机票之后，然后呢，他会，需要你去做一个特殊旅客的服务申请，也就是重点旅客的这个申请。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呢，很多航司他的执行标准和这方法就是不一样。你比如有的他需要你去自己填一个表，
提前
然后打印出来，然后带给他们。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要求，像前几天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他要求你必须要有接机人，你要是没有接机人呢，他不服务你，对吧？因为他也是为了就是保证自己的这个安全，就是我这个人我送出去了，但是你这个人要是走失了，对吧？这个东西，
对，
我要不要负这个算谁的这个责任？到底算谁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会要求你就是要有陪同。反正等等等等吧，所以我觉得它的第一个意义就是能够把这些，把它统一起来。然后还有一个呢，
统一起来，
对，我很想说的一个就是关于导盲犬。我看到在这个条例里面呢，就是这个草案里面，它其实有一个涉及到服务犬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就是它最
没错，
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说，你不需要提前去申请，因为我之前跟一些用导盲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虽然导盲犬这个东西呢它比较的方便，但实际上在使用的时候它会面临很多麻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关于这个乘坐飞机。那么乘坐飞机呢，它的这个导盲犬呢，实际上因为我们国内现在没有明确的就是怎么去携带服务犬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他又知道就是说这个特殊群体，比如说这个视障者，他又需要用到导盲犬，那么他怎么办呢？他就按照就是动物托运的这种，而不是服务犬的这种托运的这种承运的标准啊，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只有就是怎么去承运动物这样的一个规定，对吧？那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定，那就会导致比如说他们需要做什么呢？他们首先呢需要去做这个动物的这个防疫证明，就是你要去开一个动物的体检证明，就证明这个动物呢，就这个服务犬它是没有疾病的，它没有，尤其是没有传染病，是吧？然后呢，你才可以去携带它。同时呢，这里面它会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证明呢，就像我们做48小时核酸一样啊，就是你得它有个时效，就好像是5天吧，我记得是。然后呢，就是你得先买机票，就是你买机票的时候，你得想我肯定是5天以内，对吧？然后呢， 我肯定是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呢你买完机票然后你要去申请，那同时呢你还要告诉他，就是你在买机票之前你就要去跟航司去申请说啊，我要带个导盲犬。为什么呢？因为他规定就是你这个导盲犬就一个航班的导盲犬数量不能超过两只，那如果说你超过两只你又没告诉他，然后你去买了，那前面已经有人把你的名额给你占了，那你这个机票呢就会视为无效机票，然后呢当然他会把钱退给你啊。那总之呢，其实我说这些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他每一个航司执行的情况不一样，你知道吗？比如同样是这个要出示这个证明，那么有些呢就允许你说你哪怕你提前两个月你把票买好，然后呢你出行之前啊你去做一个这个检验，然后呢把这个证明给我。然后有一些呢就是那你必须得先检验然后再买票，然后就他有总是有一些点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不方便。那么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关于这一条呢，它会就是说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不需要去提前去做这个申请，是吧？然后等等吧，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还是挺好的。当然它现在这个草案很长啊，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包括了比如说它的这个成语标准啊，然后呢保障程序啊，然后还有一些信息告知啊，然后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然后包括比如说它拒载了以后你会怎么，你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个措施，对吧？等等等等。然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其实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草案嘛，就是在征集大家意见，我觉得可以去进一步的对它进行完善，那应该呢也是挺好的。对，其实我觉得南京那个地方的地铁就服务的非常好，对吧？然后高铁其实现在也做的不错，但是就是因为航司这个东西呢它是不同的航空公司来经营的，所以每家它制定的这个标准不一样。那铁路那你想它就是这个中国铁路的，对吧？火车高铁
没错，
那就差不多。然后就反而感觉就好像执行的要好一些。对，
没错没错，
所以评标准的意义非常重要。
对对对对，就像我一开头我讲到的一样，也是我和超越我们都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先不说狗的事儿吧，就是先说人的事儿。因为你像之前我们真的就是去买这个机票的时候啊，我们会战战兢兢的，因为你先买完机票然后你再去申请重点旅客，但是有一些航空公司他会告诉你呢，你必须要在多久多久之前申请才可以，然后有些甚至告诉你我这个航班上面比如说有些航司他是说我这边已经有重点旅客已经有两个了，我就没有能力再去服务第三个了。
对对 对, 对，
那在这种情况下航司固然有他的非常充分的理由说我要充分的保证你们这些重点旅客的这个安全系数，对吧？那么但是呢你像在这条草案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要求这个购票平台在这个提供服务的时候就要提供这个是否为残障人士是否为残疾人士的这样的这个明确的一个选择。
对
这个支持。那我们设想一下，是不是以后我们只要在购票的时候把它选择上我是残障人士，然后进而甚至我可以勾选我这个是肢体残疾还是视力残疾。我需不需要比如说需不需要轮椅，需不需要什么其他服务，在这里都勾选完，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再需要说什么去申请什么重点旅客这样的事情了。
你至少说可以不用填那么一大堆东西，就是
对，
就是我觉得他，你说你肯定是要跟他说一声的，因为他不知道你有没有陪同嘛，对吧？但是我们以前去申请的时候是要填一大堆的表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协议书。我记得上一次是超越还是谁来的还给我们发了一个，就是他承诺就签了一个承诺书啊，就是对，就是超越发的啊，就是他发了一个承诺书，那个承诺书就写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乘客因为在机舱里面就是这个死亡啊，或者是
那个抖音这边我先关一下，然后再重新开一下啊，因为这个有朋友说抖音这边没有声音啊，没有声音，我重新开一下，大家重新一下，重新开一下，好的。好，这个 抖音直播间我重新开过了，重新开过了啊，大家可以去重新帮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播间是否正常啊，是否正常。
对。
从此我在财神殿里长跪不起，从此没有爱情可以，但没钱真不行，从此上班和上进之间我选择了躺平。
好，这个我觉得这样的法案真的是，
对，
就是
对
只是一开始吧，就是我是觉得就是像这种就是规范啊，为什么就是在早些年，甚至大家看早些年就是有一些我们包括点名公司，包括我们个人，我和海波我们个人在这个有一些机构啊甚至媒体啊在聊到一些关于无障碍这方面的一些想法的时候，我们总会不厌其烦地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要有相关的立法，
要法律，
对吧？
对，
为什么？对，因为没有立法这个东西，就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真的就是你真的有一个杆儿在这里，大家才知道你要该怎么跳该怎么走。否则真的就是我不做是本分，做的是情分，这种事情我觉得用爱发电这个东西真的是很
不
靠谱，
不长久，不长久。对，
是，
然后它的质量呢也不能保证。其实刚才说到那个候选是否为残疾人，当然其实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铁路其实它现在它就是这样子的，就是
对
你可以做一个残疾证的这个认证，然后呢他会
认证，
对，他会告诉你，就是他会优先帮你选择残疾人专用坐席、
对。
然后如果没有
专用座位、
告诉你就是你的这个专用座席已经用完了，给你选择比如说靠窗啊或者靠走廊啊，就是这样子的。
没错
啊，挺好。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公共服务这一块来讲，这个东西无障碍的相关法规其实它的作用是要更大一些的。就是它的约束力确实是很强，而且它往往像这种的话它都约束的比较明确，就是你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我再说一个事儿吧，就是感触挺深的，就是海波说了一个2014年的，我再说一个稍微近一点的吧，就前些天，我跟朋友他们一块儿出去玩，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发现啊，就是导航啊，他在等红灯的时候啊，他会告诉你红灯即将变绿，
对，
然后请注意晚上起步，就类似这样的提示啊。
对，
然后我发现就很多地图啊马上也都跟上了这样的功能。其实这个功能呢它跟盲人根本没什么关系，它只是它的本意我相信应该只是为了提醒这个明眼人的驾驶员，这个别走神了，因为经常会有人嘛，比如说等红灯的时候玩玩手机看个信息，然后呢导致红灯变绿的时候呢后边车开始狂按喇叭，他还没有及时发现。
对，
那么像导航呢他会提示你，就是有一个音效提示你就是该起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一个设计。那么我们想象一下，其实像这样的功能无疑啊后面成熟以后它会对视障者过马路，我们想象一下，就是海波所说的这个，它有一个语音提示，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功能也引入到步行导航当中来？比如说它红灯该变绿了，你可以走了。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什么特别难实现的事情，但是呢关键的是什么，它肯定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支撑，甚至是地方交通的一些接口啊，我猜测应该也是会要有一些大的一个数据的开放的，对不
对？
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就是在科技的发展的同时，我们无意识当中的一些事情会对我们视障者对盲人的这种生活会带来非常大的
这
种
改变。
这
种东西其实可以说的方面，其实可以体现出来的方面有很多，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智能家电，
对，
我们以前跟大家做过一个系列的，就是聊这个智能家居，对吧？因为为什么做这个，因为我们有个群叫智能家居，对吧？
对，
就是我们会发现，就因为这些智能家居的这个加持，其实那个时候说感觉挺先进，现在你都感觉这个已经是标配了，对吧？那么这
对已经很正常了。
对，我们再想一想，比如说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反复聊到过的一些话题，就大家反复问到过的，比如这个图片对吧，那个看图，那你想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OCR 的技术来识别这个图片上面的文字，我们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神奇是吧，
厉害，
然后呢
对
慢慢的能识别图片当中的物体，再慢慢的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很炸裂的消息，大概就是2016年的时候 QQ 空间做了一个功能是吧，就是我们也以前也说到过，就是它可以描述这个图片和物体之间的关系对吧，绑方有只猫这种东西，我们当时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厉害，就是应该到头了吧，就用我们就是我们有个草莓老师对吧，他经常说你就到头了，就差不多就这意思对吧，然后谁能想到到现在就是你可以用上这种就是非常口语化的非常详细的全面的这种图片描述，就像一个真人在给你描述一样对吧，然后大家会经常来问我们说哎，这个功能你们点名软件什么时候能用上，我们国内有这么多大模型，什么文心一言、讯飞星火、盘古，那你们能不能接入一个然后让他给我们描述描述图片呢，我们也会不厌其烦的告诉大家，就大家对这个事情就你一定要有信心，就他居然有了这个东西，那我早晚有一天我们肯定会用上了，无论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肯定都可以非常便利的去把它用起来的对吧，所以这些东西它都不是说专门为了视障者就是或者是残障群体来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因为它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一定能汇集到我们这些人，这就是说科技的发展它永远就是照顾的就受益最大的都是社会当中的弱势群体，
没错。其实海波说这个话让我捏了一把汗，因为每次就是到我们要做节目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论坛就有一个非常热心的粉丝就会在论坛发个帖问我们，你们这次是不是又要说这个看图说话的问题，你们这次升级该轮到看图说话了这位粉丝呢也是非常可爱，然后呢下面也总是有网友在下面评论说你着啥子急嘛，该有的时候自然会有的，
对，
我也是不止一次的去和大家澄清这样的事情啊，真的不是吹牛，我们已经论证了很多套方案了，
对，
已经论证了很多套方案，就是这个东西我要怎么跟你们证明呢，我们上节目之前我还在跟海波讨论说我们现在找的这个方案我们要不要让大家听一听呢，不给大家听呢
我
跟你说我们已经做了做了很多套方案了，
嗯，
你们会觉得我们是在吹牛，
对，
但是如果给你们听呢你们可能又会有人觉得说你们是不是又捂在手上，这这么好用捂在你们手上，
你们
不给
我们
用
又会来跟我们要这个东西，到时候老板说哎呀这个谁让你们说出去的，现在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弄好对吧，到时候扣我们俩钱，你说这个到底算谁的呀，
算谁的呀，对呀，对呀，
对
呀，不然那个谁就是大家伙儿就我觉得这个事儿交给大家伙儿吧，大家伙儿觉得要不要听一听，
我先说好，
如果有人真的想
不一定就用的就最终就用这个，
对对，不一定用这个，
而且不一定
你
也
别去骂街，
你别说
对对对
对
就是我们频道还有我们那个抖音直播间啊，如果有朋友想听的就给我们走一波666啊，就是走一波666，然后我看真的有很多人想听的话呢，我们就
给你听，
就豁出去了吧，就给大家听一听，
对，对没关系。
如果没有很多人想听，那这个就算了，
对对对对，
我
看大家现在都没有动静，
这个超越老师，你帮忙看一看这个，抖音的公屏上有没有人飘个666。如果有那么些人飘个666吧，我们就考虑来听一听，
对，
好吧，
我看这个 YY 这边有人666了，
就是真的没有骗你们，就是我们真的做了一些方案的，而且我们还实现了 demo， 就是
是
就是大家想一想吧，你们考虑一下，
我们抖音也有666了，
好吧，我看排麦的申请连麦的还有吗？还几个吗？
反正连麦的
连麦的应该之前可能都掉光了，
算了，就听一下吧，给听一下，
那就听一耳朵吧，好吧，你就给大家听一耳朵，
我觉得随便找个图片，看一下你有图片吗？
你来还是我来？
你来吧。
我觉得我图片，这个图片免得被大家说我们这个是提前弄好的，我们就现场拍吧。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要不你就拍一个吧。
我把语速先调慢一些。好，差不多了哈。我们。哎，我先拍个啥呢？拍个电脑屏幕吧，不然。这是个 demo 啊，先说好，这是个 demo。在给大家听之前呢，我再次重申一遍，这个不代表我给你现在听的这个 demo 就是后边我们正式发布的时候就用的是这个啊，只是说我们在众多的方案里面，我们是优选再优选，对对对对。好，我们先来。拍个电脑屏幕吧，好吧，
好，
拍电脑屏幕，
走。
好，大家注意啊，马上
这张图片展示了一张桌子上放置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和一个显示器，桌子上有键盘，还有一部手机放在电脑旁边的桌子上，整个场景给人一种工作或学习的氛围。
好，这个是他拍到了我的电脑屏幕，然后
就是这么一东西，
说我的这边还是笔记本，还有手机，
要不
大家可以想象
相册里找一个，
我相册里面不一定有啊，我看一下，
看看有
没有，看看我相册里面有
没
有。我看看，我都不知道这个图片是啥。
别是什么。
展示了一个二维码，二维码上有一个橙色的太阳，这个二维码是用于扫描的，可以获取更多信息。
这是个二维码，大家都知道。那比如说。我来拍一下我这个话筒，看他认不认识啊？我这个话筒是一个，
这个话筒它很小，你能拍好吗？
动圈麦啊？对对对，我们看一下，看一下，
那行不行啊？
我来拍准一点啊。然后旁边有落地音箱啊，还有什么的，看他能不能。
这张图片展示了一个桌子上的麦克风和电脑，麦克风是金色的，放置在桌子上，电脑则放在麦克风旁边。整个场景给人一种专业录音设备的感觉。
哎，哈哈哈哈。啊，还可以哈，还可以。然后呢，我再拍一下。再拍一下，尝试一下拍一下，比如说我这边的床，还有床头柜儿，还有床上的一些东西啊，我们看它怎么来形容它。好。
这是一张室内照片，床上铺着粉色的床单和毯子，房间的墙壁是白色的，地板上放着一些物品，床头柜上放着一瓶花，桌子上还有一个杯子。整个场景给人一种温馨舒适的感觉
啊，这个物体的这个描述啊还是非常非常，我觉得还是非常厉害的，还是非常厉害的。然后呢，物体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也是讲得很清楚，然后最后呢他也会给一些
评价，
他所认为的
解读
评价，比如说这个场景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不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个表现
怎么样啊，
是感觉怎么样。然后呢，当然这个我们还是再次强调它只是一个第一版 demo， 然后后面呢其实我们还可以针对就是它这个图片当中的问这个图片来进行二次提问啊，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他说我的床头柜上有一瓶花，对吧，那我可以就继续问他，那请问图片当中的花是什么颜色的，或者你能知道这个花它是什么花吗？对吧？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问他，就是这个图片里面更多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你拍到了一个人物，你可以问他这个人物大概是男的还是女的呀？大概多大年纪啊？他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呀？他的穿衣搭配是什么样的呀？你可以就是发散性的，就像跟一个人聊天一样，别人给你看图片一样，你可以问他各种各样关于图片里面的更多的信息。
对。
从此右眼跳财绝对就是封建迷信，左眼跳财我就深信不疑。
而且大家发现啊，这个我们采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 demo 的这个方案啊，还是很响应速度还是非常
快
的，
对，嗯
啊，还是很快的，就是相对于这个我们之前用到的一些工具啊，甚至是一些这个这个外国的一些这个工具啊，应该它还是
速度要快一些，
蛮快的，
对
对,
对, 对，
速度要快很多的，所以这部分呢，大家再期待一下吧。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总是想，就是拿点最好的东西给大家，而不是说为了完成一个任务就给大家随便找一个东西对付一下。
对，
然后就这些东西呢，总之我们今天晚上聊到的这个啊，我们是觉得比较乐观的，因为它一定是在一天比一天好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是没有必要悲观和太多的顾虑和担心的。
我们看抖音啊，有位叫做盲人小雨，他之前呢是连麦断掉了，现在又重新连了。
好，
要不要利用最后一点时间？
听到这个了，就想连麦问一问。
好，来可以讲话了，
来试一下啊。
小雨，
喂，有声音吗？
有，
有了。
我今天想讲一下，就是这些年的我对无障碍变化的一些体会。就拿用咱们这个点名软件来说吧。我是2015年开始接触这个智能手机的，那个时候我记得特清楚，就是买手机的时候必须得让明眼人帮忙给下载。你像现在我完全可以独立的，就是你先打开 TalkBack， 然后再就是下载咱们的这个
语
音软件。就是说现在的无障碍，我觉得无论是从电脑还是手机，就是咱们盲人完全能独立的下载自己喜欢的这个
录
音啥的。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就是无障碍的这个进步挺大的。再有就是咱们的这个点名看看和这个点名怎么说呢，就是我的每一次进步都跟咱们点名有关系。咱们这个点名出行刚出来的时候，我正好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独立出行，现在和咱们的点名出行，我的出行能力也强，也就是强了很多。刚才提到这个点名看看还有这个文字图像识别，我觉得现在做的都非常的好。你像我平时有的时候买药呀，可以用它就是识别这个药品的说明书。有就是虽然是说有不准的时候，但是大部分的时候还是挺准的。就是说这个无障碍确实和刚开始用智能手机的那会儿确实相比非常非常好得多。
没错。小雨也是一个蛮善于总结生活当中这些细微的变化的这样的一位朋友啊。的确是的，我们就是眼看着他一点的变好。
对
啊，所以也是谢谢啊，谢谢小雨的分享啊。
相信努力还不如
对于这个我用点名出行的次数比较高，因为我经常出去。然后我想提一个意见，就是看你们能不能做，就是这个点名出行能不能搜索异地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现在我在我们这个城市，然后我想去这个呼和浩特，我就是说可不可以设置一个呼和浩特，然后去搜那边附近的一些酒店啦啥的，就是有的时候出去就是可能要提前规划好啊啥的，就是咱们这个点名出行就是以后能不能做成类似于那样的。
好，这个建议我们记下来了。这个具体的实现呢，我们还需要和技术部门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看这个我们怎么来实现它。比如说你定位的这个精确，因为我们查周边啊，它是查的一个就是相对比较精确的一个范围嘛。那你肯定，你比如说你要去呼和浩特，那你不能整个查整个呼和浩特的，对不对？
对对对。
你肯定要有一个相对精确的一个坐标。那这个坐标我们怎么来去 去这个精准的去定位它，那这些可能我们还需要去做一些研究和讨论，然后我们最终才能够把这个东西给大家实现起来。
是的，
好吧，这个建议我们先记录下来，后面我们看具体的这个排期，好吗？
好的。
那么非常
感谢
你的参与，
好，
是的。
那么今天呢，时间过得很快啊，就是
是，
对，我们的节目呢要接近尾声了。对，那么再次向大家说一声节日快乐。
我觉得，哎呀，平常心吧。就是我们希望，今天跟一个盲人朋友聊天还说到呢，说没准哪天科技发达，哪天咱们灯泡就开始亮了呢，
就不需要这节了。
对，就不用过这个劳什的节了。
对。
但是没关系吧，我觉得反正一天再比一天好，日子还长。我觉得没关系，这个好日子还在后头，对吧？所以大家多一些期待吧。我们相信，随着科技的发达，随着这个对这个无障碍的这种各项各个的这个重视程度的这个日益增加，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对，
好吧。
好的。
OK，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对，就是这样。咱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喽，拜拜。
尝尽人间苦辣悲欢，我给生活点根烟，和你说说我的心酸，我要这样扛着山何时才走完，我给生活点根烟，能否饶过我这些年，让我喘口气翻个身找回笑脸。喘口气，翻个身，找回。